哈利亚奉耶稣圣名啊，来阐述有关于罗马书的这些啊，它的原文上的一些含义啊。罗马书我们都知道是保罗的著作，应该是大概是在以弗所，他在三年以弗所的时候所著作写的。那我们要看罗马书的时候，我们首先现在要来探讨一下保罗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的一个写作上的一个概要啊，这也是今天我们所要去探讨的这个主题。就保罗他的文章写作的形式上来讲，我们都知道保罗是一个犹太的文士，虽然他有希腊的一个背景，但是主要他还是按照犹太文士的写作的习惯，这种写作的习惯是以三的一种架构，还有二的这种层面，这种二的层面它是一种对称的，或是说对比的，或者是它是一种重复的，这种两个面向。那这种三跟二的形式是成为他保罗的书信里面所常用的一个主要的形式。那我们在罗马书的里面，我们实际上也看到他确实是成为罗马书的主要的形式。就整个文章的架构上，保罗以三个主要的架构来构成他书信上的一个主轴。这三个不同的论述的点，从第一章到第八章他主要谈到神救恩的谋略，九章到十一章谈到神救恩的次序，十二章到十五章是谈到神救恩的一个实现，都围绕着救恩的这个主题。而在第一章的前言跟第十五章的十四节到十六章的结束的这个总论中，他们彼此是用对称的方式前后做一个呼应，所以这两大段引论跟总论中，他们实际上也都各以三个小段的主题作为他们的小架构，然后他们是彼此是呼应的。那同样的，我们在第一个主要的论述中，我们会发现到有关于神救恩的磨练里面，他也是以三个小段落的主题成为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小架构。那从定罪一直到拯救最后的得胜，这三个步骤都来描写神福音的主要的一个内容。而实际上我们在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第二个跟第三个主论的中间，也就是从九章到十一章跟十二章到十五章里面，他反而是以两个主要的一个面向作为他的一个主架构，然后底下呢他还是以三为他的细架构做他的主题。所以我们会发现到保罗他实际上是非常活用这种文写的格式，他没有受这种固定的形式来约束，所以他的架构跟他的面向的使用，他是常常是多变的，它不是单纯的一种模式。实际上我们从摩西五经的写作里面来分析摩西的这个写作跟它的架构，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到五经也有得到相同的一种结论，基本上都是以三跟二为它的主要的一种论述的一种方法。那三是它的重点论述，二呢是一种重复强调或是对称强调，那再加上有时候它会加上一种阶梯式的或是轴心式的一种变化。所谓的阶梯式的，就是一般我们可以称作是 ABCD 然后 CBA， 或是轴心式的，它是轮回的 ABCCBA 或是 ABBA。那这种不断的这种变化中间，让他的文章又重复，但是又有不断的一种新意来补充。所以读到这样的一种经文的时候， 我们的解释跟我们的论点就不可以只有单一化的来了解，而是要透过上下纹路的对称，用整体性的我们来了解到它的写作。山的使用不在于神观的意义了，这个是犹太的思潮中，实际上它并没有这一种观点，而今天却是成为今天犹基督教所误用的，以为山就是谈到山一神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山从来没有在神观里面出现，而这种山是只有在异教的里面才有。但是这种山的使用，它却是在摩西的五经里面它立下了一个典范，它成为以后的犹太的写作中最常使用的一种模式。尤其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的文学分析里面，我们它就充满了不断的充满的三跟二这种格式。所以不论三跟二到底是不是神启示的一种基本模式啊，至少我们在认识新旧约的圣经上面，三跟二的这种模式是不能够离开这样的一个钥匙，不然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窥探神话语的一种奥秘。保罗，我们谈到说保罗虽然他是受过希腊式的教育啦，他基本上他还是在拉比的系统中受过长期的教导，所以拉比式的这种问答式的教导方式应该是相当的熟悉。我们发现在古代，不论是古代的希腊教学，或者是现一从希伯来的这种拉比的教学，都是这种问答的一种教学方式。所以这两种教学系统，不论是希腊的或是希伯来的，他们基本上都是以问答的这种方法来成为他的教导的最主要的一种方式。这种自问自答也成为我们在罗马书里面我们最常看到的一种模式。在罗马书的里面，我们发现到他总共有57次他用疑问句的，那这样的一种疑问句的出现，它只有在七章里面，七个章节里面它没有出现。第一章、第二章、第五章、十二章、十三章、十五章、十六章，这七章里面没有出现。那其余的九章里面，在三章到八章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第五章没有以外，它总共出现了27次。九章到十一章里面，它更高达了28次。那十四章里面，它只有用了3次。虽然它问句高达了57次，但是有一些的问句法，它基本上是一种不需要回答的问句，啊，这是一种比较独特的一种肯定式的问句法。所以根本它不在于不需要回答，因为你读的人就知道它的答案是什么。那其他的呢，其他的它就有一种有需要去详细的来回答它的内容，所以这种回答的内容就成为我们今天在讨论罗马书的时候它的一种分段的一个依据，而它也构成了文章结构里面它分析的一个最主要一个判断的一个地方。另外我们再看到罗马书里面有关于罗马书的引证跟比喻的这种使用上，一般比较明确的也引用旧约经文的次数，一般认为大概有44次。那它包括了13卷的圣经，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生命记、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诗篇、箴言、以赛亚书、何西阿书、约珥书啊，这个哈巴谷书跟马拉基书，那总共有55处的经文。另外有相似的经文出现的啊，它不是很完整的一种引用的，像这个耶利米啦、耶伯啦这样的一种经简，它大概 啊，也有相似的一种引用到。那总体来讲，我们会发现到他引证的以赛亚书跟诗篇是他引证的最多的一个经典的地方。那用词的使用上，他也有取用这个旧约很多的经文，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连贯性的一种套用。例如我们看到罗马书三章第十节到第十八节，他就用了很多的地方的经文，那把它组合起来。但是呢，我们发现到他在用比喻上的或是比喻上的一种用法，他就比较少。也就是说，在人物的例证上，保罗在罗马书这么长的经文里面，他只提到了亚当、亚伯拉罕、以撒、撒拉、以扫、雅各跟以利亚。所以罗马书哈，我们可以根本上它是以论证为主的啦，那比喻呢跟这个例证是作为它的一种啊比为它的一个啊支持它的理论的一个方法啊。另外，我们探讨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它罗马书的一个组合词的使用上。这种组合词实际上是一个很独特的，也就是说他特别谈到用以神当作所有格的这种组合词，总共在罗马书总共出现了66次了。那这是一个最独特的一种用法，在新约的其他的书卷的里面，我们从来没有发现到有一件经文有用这么多的神的什么神的什么这么多。在罗马书里面，他透过这样的组合词，他把神的一切的作为、神的属性、神的所有权，几乎都包括在这个罗马书的里面。所以这样的强调法，他这样的一种相对于他用形容词来加上神的这种受词的组合词，实际上只有出现7次。其中还有一次是用形容词用分词当形容词来作用的，做这样的一种形容神是什么样的神，这样用法就出现7次。而且这样的7次的出现法，我们发现它只有出现在9章、15章、16章这3章里面。所以保罗他的意图很清楚，他来基本上来指出福音的本质跟它的来源还有他的目标都是由神出来的，也归回到神本身。所以这是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用词的一个目的。那相对的，我们会发现到基督跟圣灵在罗马书里面很明显，它是一个神所使用的一个功能，也就是一种工具，它是来成就神救恩的一个器皿。就如同是这里经文所谈到的律法跟应许，它只是在表达神的最终的准则所在。所以全书的最主要的中心点是神本身，这是我们读罗马书里面我们不能够忘记的。罗马书是在谈到神本身的一个来源、目标跟神最终他自己的一个期望所要完成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有关于它整个大架构。就文章的整个大架构里面，一般的学者在分析罗马书，一般他们都赞同了，大概用五个段落啊，3个主架构，也就是刚才我所讲的。从1章19节到8章39节，这个有关于救恩的事情；那9章到11章有关于谈论到以色列人跟外邦人这种救恩的这种次序上的问题； 还有十二章到十五章的十三节，有关于神救恩里面在教会中的实际的实现的问题。那前面呢，一章一到十八节是谈到他的引论，那十五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十五章的十四节到十六章的二十七节是他的结论。那这样的一种做这样的一个主架构，大部分的学者大概都赞同这样的一个架构，因为我们在读罗马书，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架构。那就引论来讲，我们发现到引论它，我刚才谈到它还是以三个小段落，就它的开首语，从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开首语，那一章的八节到第十五节来谈到有关于他要到罗马来访问罗马，他有他的两个目的。那一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他就会引申到有关于他到罗马去所传的福音，这个福音的信息的中心点是什么样的信息，也就是福音的主题是关于什么东西，也就是从这三节里面他给我们阐述出来。那同样的，在第一个主架构里面，有关你谈到神救恩的谋略，也就是福音如何临到这个世人，我们发现到他先谈到的是他要按律法来定世人的罪，所以从第一章的第十九节到三章结束这一段里面，他来定世人的罪，而定世人的罪他也分作三个小段落。首先他是先来谈到有关于对外邦人的罪，从一章的十九节到三十二节结束，这个是对外邦人的罪的一个探讨。那第二章到第三章的第八节，这是有关于对犹太人的罪，他来谈论啊，来定他们的罪。那最后他做一个总结，从三章的九节到二十节，他总结神按照律法他就定了全世界的人的罪。那第二个小段落呢，那神定了世人的罪，目的呢是要让世人能够去得到拯救。那这条拯救的这条路，也就是这个方法，神是怎么样来拯救的，那他也是可以分作三个小段落，从三章二十一节到三章三十一节结束这段里面，他以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赎化作为他的拯救的一条路。这个经文这段的经文里面，他谈到神的义需要去满足，那神的义的满足是透过基督的救赎。那第二个小段落是从第四章这整章里面谈到信心，神的拯救是要用信心，而信心他提了一个信心的例证，也就是亚伯兰的义。那亚伯兰的义如何去被数算的，也就成为今天我们世人要得救的一个方法。亚伯兰当初如何被神称为义，今天我们也是按照同样的方法，就按照这个例证来得到神称我们为义的一个方法。那第三个是谈到有关于从五章第五章这段里面，既然我们已经得到神称为义的一个人，我们就有一个通路来到神的面前。相对的，那他也谈到，那既然我们有一条路来到神面前，我们最终也能够跟基督就一同来掌权，也就罪跟死不再做王掌权了，而是基督跟我们一同做王掌权的，这样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个罪跟死的辖制。那他的救恩的磨砺的第三个段落里面，从六章到第八章里面，他就要谈到那已经得救的人呢，他如何再不再犯罪，也就是他如何能够得胜罪跟肉体的这样的一个控告跟辖制，也就是他如何满足神律法的一个要求。那这样的一个这条路呢，他也是用三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从六章的第一节到七章的六节，他是用基督的复活为他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基督的复活才能够让我们能够脱离有关于从律法、从罪跟死而来的这样的一个辖制。所以我们一个得救、一个被神称义的人，我们应该不断的要来算我们自己是死的，而算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是跟基督一同复活的。所以透过基督的复活，我们才能够不断的脱离那样的一个控告。同样的，第二段里面从七章的七节一直到八章三十节里面，他就来谈到有关于圣灵如何来扶助，也就是人要来遵守神的律法的里面，实际上人不能够靠着他自己的心思，也不能够靠他的肉体，他来遵守神的律法，实际上这一些都成为人失败的，而只有靠着神所赏赐的圣灵，透过圣灵来帮助人，让人能够脱离这样的一种败坏。那最后他谈到的是基督跟神的爱，从八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透过这样的这一段的里面，他做一种上下对称，来谈到有七种属地的这种苦难不能够来隔绝我们来到神面前，得到神所要赏赐给我们的这条得胜的路。同样的，他用十种一种属灵上的一种权柄，这种权柄权势呢势力呢，他不能够来阻挡我们来到神面前得到神的爱。所以透过这三方面，那我们就可以来到神面前，成为一个遵行神律法典章而得胜得荣的一个人。而这样得胜得荣的人，实际上在第八章的地方，他实际上有跟我们谈到，其实这样的个人的得胜、个人的得荣，这不是最主要的目的，最终的还是那些受造者，受造者也在等候神的儿子能够得荣。所以受造者最终他们能够得释放，是我们得胜之路的一个最终的目标，是让这些受造者他们也能够得到释放。也就我们的得胜不是为我们个人，是为着神所创造的这些万有。就如同基督最后的死跟得胜，他不是为他个人，是为着他的教会。所以这是一种彼此的一种对比方式。在第二个大段落的主题的里面，我们发现到他谈到有关于神救恩这样的一个次序。实际上神救恩的次序里面，他在第二章就有稍微有谈到了，不过在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他非常的强调。那这样的段落里面，他主要以三问三答的方式，再从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这是一个开始的一个引言。接着这样的引言之后呢，他就进入到第二大段的主题，就是从九章的十四节到第十章的二十一节，对于有关于以色列人他们的疑问，他的三问三答。在这一个三问三答里面，他就把神为谈到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现在被神所遗弃了，他们不能够得到神的称义。同样的，他就引到十一章的第一节到三十二节，他反面来，他就对外邦人三问三答。透过这三问三答，他要指出外邦人他不能够自傲，不能够自以为神已经救了他，好像他们是比外犹太人还高一超，高的一等啊，其实他是在反驳啊，反而要透过这样的一种三论三打里面来提醒外邦人啊，他们的得救是要来为犹太人的得救做一个预备。最后他有一个颂词，一个祷告的一个赞美词，就是十一章的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做他这一段的一个结束点。 但是第三个主题里面有关于教会里面的救恩的一个实现里面，他用两个面向，一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是从十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三章的十四节，基本上这个用词上他非常的强调用命令语气，虽然开始他是用一种劝告，他劝告教会要把身体献上，但是从十二章以下，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到他的命令语气是最多的，也就是他这一段里面他不断的用这一种要求教会应该要达到一种地步，来证显教会确实是已经领受神救恩的人，他应该把神救恩彰显在他们的生活中。而在这个十二章一节到十三章十四节里面，实际上它是一个也可以说它是一种阶梯式，它是一种 ABCCBA 的这种阶梯式，它是一种三种对称，透过这种三种对称来谈到如何以善来胜过恶。这种善，实际上这个善这个字需要好好去解释，这个善不是指人的善问题，而是善这个善实际上是谈到神的律法，如果透过律法所吩咐所教导的来胜过这些恶，这个才是他的一个主题。那第二个面向，他是谈到对教会里面他们应该要彼此的接纳跟担待那一些软弱的人，从十四章的第一节到十五章的十三节，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对称的一种结构。那这样的一种十四章到十五章这一段里面，它实际上彼此做一种对称，它的用词都很多是不断的重复。那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主题，成为一个教导的一个问题。他教导最主要一个问题是谈到有关于食物跟有关于日子，实际上这个日子是跟食物有关的，这个日子不是在谈节期，不是在谈安息日，而实际上是以食物有关于他们要不要去进食，或者说要不要去进吃肉类，不论是进食或是进吃肉类，这是成为他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谈论法，谈论点，透过这个谈论点，再谈到那彼此之间的互相接纳跟担待，他们对于神如何来到神面前，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那实际上应该彼此用接纳跟担待的方式，而不要用定罪的方式来谈论。那最后的结束点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从第十五章十四节到三十二节里面，他保罗他谈到他的一个服事的最中心点，中心的事项。虽然好像从十四节到三十节谈了很多，其实他的一个最终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福音，就是保罗他要谈到说他最主要的服事的最像最中心点就是要传福音，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福音，就成为回到他的引论的，从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五节谈到有关他为什么要来到罗马，他谈到罗马去，一方面来讲是用一种属灵的恩赐要跟罗马人做彼此的分享，但是另外一个目的是要来传神的福音，让在罗马那个地方能够得到一些福音的果子。而在福音的最中心点，从一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他保罗也在阐明他所传讲的福音的中心点，实际上也就是他服事的最中心点，就是传福音。为了传福音，他需要到罗马，他需要到耶路撒冷，他需要到世界各个地方，甚至到西班牙，都是为了要去传福音。他把这个外地的各样的一个所贡献的这一些救济金，就提到耶路撒冷去，目的也是要让福音不要被阻拦，所以他服事的最中心的项目就是福音， 这是他这一段里面他所要阐述的。那最后就结束的时候，保罗用了一个很独特的用法，他有用两种问安，也就是十六章的一节到十六节，他用命令语气讲了十六次，要求这个罗马教会的人要带保罗向当时在罗马的这个家庭教会的分子向他们问安。另外一种方式是从十六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那是保罗他亲自来向教会来问安，这是用两种的问安的方法。那最后的结束的时候，他有两种的一个结束语，十六章的十七节到二十节这样的一个结束语，跟二十五章到二十七节的结束语，这两个结束语，一个有命令语气的，一个是一种期望语气的，彼此做对称，这是他整个文章的大架构。那我需要再把这个他的文章的这种大架构里面，我们实际进入这个分析的里面去。我们先来谈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详细的如果我们来分析它，在这种三个架构的里面，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发现到在开首语里面，它也是用三个段落 A、B、C。A， 他先谈到写信的人，第一章第一节，保罗。他用三个词来介绍保罗他自己，也就是他保罗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蒙召的使徒，他是被分别出来为着神的福音的人。所以他用三个词来介绍保罗这个人。同样我们发现到第七节，这是受信的，受信人他是也用三个词来介绍的，这受信人就是指那个住在罗马的这三种人。这三种人，第一个是神所爱的人，第二个人是蒙召的，第三个是圣徒。也就是他是神所爱的，是蒙召的，是圣徒，这样的住在罗马的这样的受信者来介绍他。那最后他用一个祝福词。至于他写信的最主要的内容呢，是从一章的二节到六节，这是他书信的最主要的大概。书信的内容就是神的福音。那神的福音里面，他谈到三个项目。第一个，一章二节里面他谈到的是福音的源头，就是旧约圣经，也就是说他所说的，透过他在圣经里面在圣经上里面所应许的是借着先知所讲的，所以他会谈到说这个是圣经上所应许的，因为福音的源头就是从旧约圣经开始的。那福音的主题呢，他是要谈到这位耶稣基督，所以谈到耶稣基督呢，他从一章的三节到四节谈到耶稣有两种身份，两个面向，一个是按着肉体肉身的这个面相，一个是按照圣灵这样的一个面相，这两种身份来介绍这位耶稣基督。那同样的第三个，他谈到福音的传授者跟福音的听从者这两种人，也就是从第一章的五节到六节，他谈到我们是领受了这个恩惠跟使徒的职分，那他就是要来传给那些信从真道的人，信从也就是那种信心的听从者，信心的听从者，这些信心的听从者呢，也包括这个你们这些已经蒙召而属耶稣基督的这些受信者。所以他福音的内容就是谈到这样这三个为他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谈到第二个段落里面，从第一章的八节到十五节，他来谈到保罗自己他的祷告跟他的期望，他期望他的祷告期望呢是盼望说他能够来访问罗马。那访问罗马呢，第一个面向他访问的目标，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他先用保罗的祷告，他祷告，他用三个词。第一个，他感谢神。他感谢的内容是教会的信心是被传扬的。那他第二个是说，他的祷告是他所服侍的神，而这位服侍的神呢，是他不断的生花对于教会的一个纪念，也就是他不断的纪念教会。那他保罗他的祈求在第十节，也就是说从八九十他用了三个动词，我感谢，我服侍神，我祈求，那后面都带出他的内容。那这个第十节他就谈到说，他将有一个丰盛的旅途要来到罗马那个地方。那谈到保罗的祷告之后呢，这就谈到说，那他的见面的一个目的，他就是希望他把属灵的恩赐能够分赐给教会，让教会能够得以被坚固，这是在第十节十一节所谈到的。那第三个他见面的目的一个含义，那来到那里访问呢，不光只是说教会他被坚固了，那对保罗来讲，他是说他也跟教会一同被激励了，所以他也同样得到激励，这是他的一个见面的一个含义。那他到访的第二个方向，第二个面向呢，他也用三句话来谈到。第一个是保罗他的愿意，他的预定跟他的被拦阻，他用了三个动词来谈到他现在他要去到访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问题。他要到罗马那里去，他愿意去，他也预定去，但是他被拦阻了，让他用这个三个词来表示。那第二个他要去见面的第二个原因是他是一个欠债者，也就是他对希腊人、对野蛮人、对智者、对愚者，他都是一个欠债者。那见面的目的就是要来传讲福音，所以他见面也是有这样的两个方向，一方面来兼顾教会，自己也得到激励，一方面他是要来传福音。那我们来看最后他福音的中心点，福音的中心点从十六节到十九节，他用三个词，这是很独特的。第一个是神的能力，十六节；第二个是神的义，十七节；第三个是神的愤怒，在十八节。在我去查考我能够得到的有关于罗马书的注解书里面，从来没有人把这三节并在一起，没有把这三节并在一起。如果我们详细查它的用词，实际上从十六节以下，它用了四个因为。第一个因为是说，这个第一个它是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是他的一个开首语。之后呢，他连续讲的三个尬，这三个尬后面都带出神的能力、神的义、神的愤怒，所以这是一种文章的非常清楚的一种架构。他故意用这样的一个连接词，把他的福音的最中心点。神的能力呢，是要使全部的一些坚有信心的人、坚信的人，他能够进入到救恩。神福音的中心的信息是神的能力的彰显。那神的福音的一个另外一个第二个主题就是神的义， 而这样的义呢，是出于信，以至于信。他套用的是这个哈巴谷书所用的。那再来第十八节，那神的愤怒呢，他是彰显在每一个人的这种不敬畏跟他的不义的上面。透过这三个面向来谈到，这就是福音的中心点。我们不能够说福音只讲的是一个好消息而已，不对。福音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包括神要拯救跟神要审判。我们不能够只讲拯救，不讲神审判，那不是一个先知应该要说的。我们查考了整个旧约圣经，每一个先知一定有讲福音，也有讲审，福音里面有包括审判。也就是说，神如果要来拯救人，以及神如果说你已经得到听到神福音的，你不愿意悔改，那神就要如何来刑罚，来把他的愤怒彰显在这样的人的身上。所以福音的中心点谈到这三个面向，这是保罗在谈到罗马书里面我们不能够忘记的。那这三个面向实际上也就是以后我们再谈到他底下从一章十九节以下，他先谈到愤怒，再来以后再谈到神的义，最后再来谈到神的能力。他是从后面开始谈起，也就是神的能力、神的义、神的愤怒先讲，但是呢，以下的延伸呢是先谈到神愤怒，就是神如何去定罪，然后神的义如何去彰显，神的能力如何在这些信的人来帮助他们进入到救恩，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神的救拯救的谋略，就是按照这三个方向他来述说的。那我们就能够明白罗马书它的主要的大架构。今天我们将这一切荣耀归在神面前，阿门。